我们继续查考诗篇九十一篇，投靠在神的翅膀荫下，下集。这篇信息里头，我们要澄清对诗篇九十一篇的两种误解。让我们来看看我们这些投靠在主的翅膀荫下的人要避免的两种错误的心态。第一是试探神，第二是怀疑神。我再说一次，我们要避免的两种错误心态，一是试探神，二是怀疑神。或者这么说，当我们读诗篇九十一篇的时候，可能会误解经文，曲解圣经的两种情况。从负面来说呢，有两方面，第一，不要试探神，第二，也不要怀疑神。但从正面来说呢，我们要信靠神，我们要继续的投靠在他翅膀荫下，要全心全意的信靠他。当诗人写下诗篇九十一篇的时候呢，可能因着某一些特殊的劫后余生的经历啊，也许他跟非利士人打仗啊，千钧一发，死里逃生，惊险万分呐、啊。或者他生了一场大病，奄奄一息，几乎断气了，又起死回生了。或者他在旷野中行走，受到狮子野兽的攻击，他大难不死，虎口余生呐、啊。或者在一场意外天灾人祸当中，他蒙神特别的眷顾，九死一生，平安脱险了。正如那首诗歌，如果没有主的爱，我的生命早已不存在。如果没有神的恩典，哪有我盼望的今天呢？因此诗人就感慨万千，他就写下了诗篇九十一篇来赞美神。他说，感谢神啊，哈利路亚，那住在神翅膀荫下的人真是蒙福啊。第四节，他必用自己的翎毛遮蔽你，你要投靠在他的翅膀底下，他的城市是大小的盾牌，他要保护你。还有第九第十节，假如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假设你已将那至高者当作你的居所，祸患必不临到你，灾害也不挨近你的帐篷。然而弟兄姊妹，当我们读诗篇九十一篇的时候，可能得到一个错误的印象，得到一个错误的结论，就是注意听啊，投靠在主翅膀荫下的人可能经历一个无灾无病的生活只要我们信靠他，那么我们一生就会平平安安，一辈子所有的灾难都可以免除了。只要在他翅膀底下，我们就可以回到创世纪第三章那个伊甸园，神起初创造的完美当中，我们就一定不受苦，不受难，不受灾，不受害，不受伤，不生病啦，甚至不用死啦。请问神是否是这么应许我们的呢？当然的确从诗人所描写的和我们个人所经历到的，我们可以说神是靠得住的多少时候我们的确经历到神的拯救和他的保护，的确神是诚实可靠的正如那首歌我们唱的，耶稣耶稣何等可靠，多少世上已证明，耶稣耶稣宝贵耶稣，愿我信心更坚定。阿们。我们同意主的翅膀是靠得住的，信靠他的人的确是蒙福的。但是我们这些住在他翅膀荫下的人要避免的第一种错误的心态，就是试探神。就是我们认为既然神应许要保护我们，要拯救我们，那么我们就可以随随便便粗心大意啦。如果遇到麻烦因着诗篇九十一篇的应许，神必要搭救我们，那怎么生活都不要紧啦，不用担心。你看第五节神说，你必不怕黑夜的惊骇那既然如此晚上睡觉不用锁门啦，窗子不用上铁栏杆啦。五节后半部不怕白日的飞箭 啊，所以啊，过马路就可以闭上眼睛，不看左右，横冲直撞了，是不是？啊，汽车像飞箭一样哦，穿梭而过，不用害怕，撞不死你的，因为神应许了，不怕白日的飞箭嘛。还有第六节，也不怕黑夜行的瘟疫或午间灭人的毒病啊。所以冠状病毒肺炎流行可以不戴口罩没问题，孩子生下来不用打预防针，不用注射疫苗，因为神应许啦，不会得传染病的嘛，不怕瘟疫，不怕病毒了吗？身体不舒服也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去医院，不用看医生啊，一天抽两包烟不用担心，不会得肺病的。吃饭不讲究卫生，杂七杂八的垃圾食品随便乱吃不要紧，反正神应许啦，不用怕瘟疫，不用怕毒病啦，是不是？十一十二节，因他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他们要用手托住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哎，你看没有，这是神应许的，所以开车可以闯红灯，开快车不要紧，反正他的天使一定会保护我们的，是不是啊？请问这样愚蠢的生活，这样肆无忌惮满不在乎随随便便，是否正确的理解圣经了呢？不，这是在试探神。你记得马太福音第四章，魔鬼撒旦试探主耶稣，把他带到殿顶上，然后对他说，哎，第六节，你若是神的儿子就从殿顶上跳下来，因为神应许了，在诗篇九十一篇，他派他的使者保护你，使你脚不碰在石头上，你跳啊。你看到没有，撒旦也会引用圣经，他圣经比你更熟啊，但是他断章取义，他曲解圣经，他扭曲神的话语。虽然他在引经据典，但其实撒旦在干什么？他在试探主耶稣。他说跳啊跳啊，神不是应许了吗？诗篇九十一篇，他派他的使者保护你吗？你跳啊。请问主耶稣上当没有？没有。主耶稣对他怎么说的？经上又记着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不可试探神。主耶稣引用生命记第六章的十六节，不可试探神。好，这里主耶稣教导我们，这样的解经，这样的生活，这样任意妄为，随随便便，粗心大意，愚昧的生活，最后刺雷我，上海人说刺雷我，就惹麻烦，闯了祸了，然后期盼神来为你擦屁股，料理后事，其实是在试探神。经上记着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一个信靠神的人仍然有自己当尽的本分，我们不能因着神的应许就不尽人的责任了。你不要试探神。弟兄姊妹，如果下次你因着自己的愚昧粗心大意陷入了困境，你不要责怪神哦。你贪爱钱财，你炒股票结果赔了本，是你自己活该。你违背神的话语跟外邦人结婚，结果日子不好过，这是你自找的。你跟不信主的人同父异母合伙做生意，结果亏了本欠了债，你自食其果。你花钱大手大脚，不量入为出，不好好的做计划，结果没钱了，揭不开锅了，你别怪神。你买东西不打听清楚就付了钱了，结果上当受骗了，你自讨苦吃。你衣服不穿暖和点，结果伤风了感冒了。你不讲究卫生，你乱吃东西，结果拉肚子了。你偷工减料，结果被罚款了。你不守规矩，结果被抓到了。你投机取巧，结果自取羞辱。你不尽本分，结果捅了娄子了。你莽撞行事，结果闯了大祸了。你贪小便宜，结果被人欺骗了。那个时候你不要说，神啊，为什么让这些事情发生在我身上呢？你一定要给我解决。你不开出路，你就不信实。你看诗篇九十一篇你应许了，你怎么说话不算话呢？你不可靠。不不不，你不要埋怨神，这是你自己的责任，你咎由自取，自作自受。当然神蛮有怜悯，他蛮有恩典啊， 很多时候虽然我们愚昧，我们闯祸，神仍然为我们收拾烂摊子，但我们不能够因此就有恃无恐了。像被父母惯坏的小皇帝、刁蛮小公主、独生儿女一样，闯了祸就找爸爸妈妈给我解决，我爸是李刚，你不能这样。有时候天父不为我们解决问题，他让我们自食其果，让我们交学费，好让我们从失败中吸取教训，学个功课。因为神所爱的他必管教，那个时候你不要埋怨神哦，神呢，你说话不可靠，你应许了诗篇九十一篇要保护我们，结果又没保护，你不信是，你不要怪神哦。你所能抱怨的不是神，而是你自己的愚昧，自己的疏忽，你没有尽本分，你没有等候神，你没有寻求神的旨意，你莽莽撞撞，你稀里糊涂，你随随便便，你粗心大意，结果你受骗，你受亏损，你陷入窘境，你是自作自受。你不能怪神，只能怪自己，你只有求主怜悯你。神啊，求你原谅我的莽撞，赦免我的无知。虽然我莽撞行事，我上当受骗，我受到亏损，然而主啊，你是使万事互相效力的神。虽然我这样愚昧无知，我捅了娄子，我惹了麻烦，但是你仍然能够把坏事变成好事，使我得到最大的益处。求主怜悯我，为我开出路吧。是的，神满有怜悯，他常常为我们这些糊涂人收拾残局，就像父母亲怜悯自己的儿女一样。但是不要以为他一定要帮助你，他没必要。有时候他让我们从惨痛的失败当中学习教训。弟兄姊妹，在我们的痛苦中受责备、受管教的时候，不要责怪神，不要放弃神，不要怀疑神，也不要埋怨神。相反的，我们要求主赦免，求主怜悯我们。主啊，你说过，你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你的人得益处。求你让我学到我当学的功课，求你把我的咒诅化为祝福，使我因着你的怜悯，因祸得福吧。这是第一个，在神的翅膀荫下的人要避免的心态，就是试探神。我们再看第二个要避免的心态，是怀疑神。有时候一些住在神翅膀荫下信靠神的人，也同样遭到祸患和灾害，甚至遭到十分严厉的打击。不是因为他们自己犯罪，也不是因为他们的愚昧，不是因为他们不尽本分、不信靠神，不，恰恰相反，往往正因为他们信靠神，正因为他们尽忠职守，所以才遭到逼迫、患难和麻烦。就像约瑟一样，记得吗？正因为约瑟敬畏神，逃避少年人的私欲，结果被波老板娘冤枉了，做了好多年的冤狱啊。或者像但以理一样，正因为但以理坚持祈祷，他至死忠心，所以才遭到恶人的嫉妒，被投入狮子坑里头去。正如主耶稣一样，正因为他遵行父神的旨意，所以才被犹太人弃绝，被活活的钉死在十字架上。也许弟兄姊妹，你也是如此。虽然你很爱主，但是你的儿子反而被车撞了。也许虽然你尽忠服侍主，但生活却越来越艰难。也许你很热心，你反而被攻击、被论断、被毁谤、被排挤。也许虽然你舍己奉献，但是你反而患了重病了，甚至患了绝症。也许你在工作岗位上你忠心耿耿，反而遭到人的嫉妒，被老板解雇了，反而下岗了。或者因为你做生意诚诚实实，结果反而上当受骗了。或者因为你为人本本分分，结果反而被人欺负，被人利用。或者因为你的信仰、你的忠心、你的执着，你在单位里头、在学校里头、在社会上反而遭到歧视，别人都发了，你总是吃不开。当我们经历到这些惨痛的遭遇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回应呢？ 我们自然的反应是怀疑神。神啊，你的膀臂在哪里呀？我藏身在你翅膀荫下有什么用啊？你看我生病你不顾，我下岗你不管，我遭难你不理，我老了你不养，到底信靠神管不管用啊？如果管用，那么为什么我受冤枉你不为我伸冤，我被逼迫你不帮助我，我被欺负你不替我平反，我婚姻问题你不给我解决，我儿女重担你不替我担当，生死关头你为什么见死不救呢？为什么呢？有时候我们会怀疑神。有一位犹太的拉比写了一本书，叫做《为什么坏事临到好人身上》。这个拉比是一个虔诚的犹太教徒啊，他遵守清规戒律一丝不苟。但是当他自己的儿子，他所爱的，在一场不治之症中受尽了折磨，最后痛苦的死去的时候，这个拉比的结论是，虽然神是慈爱的，但不是全能的。神只能在儿子的病床旁边跟我一起流泪，但是他没有能力医治他，神无能为力，神帮不了他。弟兄姊妹，当我们无缘无故的受苦受难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像这个犹太拉比一样，开始怀疑神的能力，他有没有能力保护我们呢？如果神是全能的，那为什么他不听我祷告呢？为什么不医治我呢？到底他有没有能力呢？我们可能怀疑神的能力。或者我们可能像约伯的妻子一样，我们可能怀疑神的慈爱。当约伯的妻子看到她丈夫一个敬畏神远离恶事的义人，转瞬之间呢，哇，家破人亡，失去她的产业，她的儿女，她的健康，她一切所有的时候，她对约伯说，哎，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吗？你弃掉神死了吧，信靠神有啥好处啊？你住在他翅膀荫下你得了什么益处？我看呐，你越信神就越倒霉，你越热心就越碰壁。神真的蛮有慈爱吗？神真的那么关心你吗？如果他真是那么好，那么慈爱，为什么他不保佑你？为什么他让那么多的天灾人祸临到你身上呢？算了吧，信神一点用都没有，你不如放弃信仰吧，用你最后一口气向这位残忍的上帝表示抗议，弃掉神死了吧。当我们遇到灾难的时候，我们可能落入这第二种错误的心态，就是怀疑神。到底他的翅膀管用吗？他是全能的吗？他是慈爱的吗？他是善良的吗？他是信实的吗？他是可靠的吗？如果神是全能的，那为什么不拯救你？如果神真是慈爱的，为什么不听你祷告？如果神真是公平的，为什么要让好人受苦，反而让恶人逍遥法外？如果神是信实的，为什么他不审判恶人，拯救义人呢？到底神的应许可靠吗？诗篇91篇是真的吗？他说话算话吗？他翅膀到底值不值得我们的信靠呢？如果神是值得我们信靠的，那么如何了解？请问，神保护的应许和我们实际惨痛的经历之间所存的矛盾呢？换言之，我们如何协调神美好的应许和我们残酷的现实呢？一方面诗篇91篇应许了，神应许完全的拯救，全备的保护，全面的胜利，全然的安息，哇，何等美好的应许啊！但另一方面，我们却往往经历很多不幸的遭遇，天灾呀、人祸啊、意外啊、疾病啊，好像神大能的膀臂失灵了，他的翅膀失效了。请问我们如何协调他美好的应许和我们残酷的现实之间的差距呢？我们怎么解决这两者之间似乎的矛盾呢？是否怀疑神是我们唯一的出路呢？是，没错，那个犹太拉比跟约伯的妻子都选择怀疑神，他 他们都觉得神不可靠。既然我们诚诚实实相信神，我们投靠在他翅膀荫下，他应许要保守我们，但却没有照着他所应许的拯救我们、帮助我们、保佑我们，那么他们的结论就是啊，一定是神不可靠、神不信实、神不慈爱、神没能力、神不值得我们的信任啦。或者像那个犹太拉比一样，我们也觉得神的能力不够，虽然他很慈爱，他乐意帮助，但可惜他不是全能的，他心有余力不足啊，他爱莫能助，他无能为力，所以他不可靠。或者我们像约伯太太一样，觉得神不慈爱了啊，他无所不能，他大有能力，他可以帮助我们，但是可叹啊，神不愿意帮助我们，神铁石心肠，他无情无义啊，他对我们漠不关心，所以他见死不救，让我们自生自灭。神不可靠，因为他不慈爱，他冷酷无情。那我们该怎么办呢？这是我们信仰的危机，这是我们信心的考验。这个解不开的疙瘩，这个解不开的疑团呢，往往令我们陷入信仰的矛盾、痛苦和挣扎当中。我们如何协调圣经中那个美好的应许和现实生活当中的惨痛的经历这两者之间的差距呢？我们是否只能够走上约伯太太的路，怀疑神的慈爱，或者只能走上那个犹太拉比的路，怀疑神的能力呢？怀疑神是不是我们唯一的出路呢？有没有更好的解答、更好的出路呢？好，现在我们要提出三点，从三个方面来思考这个问题，来解决这个神所应许的完整的救恩和我们所经历的惨痛的遭遇这两者之间的矛盾的问题。我先把标准答案给你，然后再进一步的详细讨论、详细解释。好，第一，怎么解决神美好的应许和我们实际的惨痛经历之间的矛盾？第一个要考虑的，神没有应许基督徒今生一定无灾无病。我再说一次，神没有应许今生无灾无病。好，第二，圣经不仅仅只有诗篇91篇呢，还有别的经文呢。好，换言之，圣经不仅是91篇，还有其他的许多的经文。好，第三，诗篇91篇主要指向天国的荣耀，91篇在预言那将来的美景。好，分别来看看这三点，如何解决那残酷的现实和美好的应许之间的矛盾。好，第一，神没有应许基督徒一帆风顺、无灾无病的生活。好，假设啊，每一个信徒神都打了保票，保证我们一生都无灾无病，如果神就像我们所期盼的，也像许多灵恩派成功神学家所教导的一样，你只要信靠他就可以一帆风顺，就可以平平安安，就可以病得医治，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可以回到伊甸园那个幸福美满的生活里去了，那么请问结果会如何？C.S. Lewis 就是鲁易斯说了一些话挺有道理的，我顺便提一下，鲁易斯是一个争议性的人物，有人说他是个神学家，还有人说他是个护教家，但我说他的信仰大有问题，中马田甚至怀疑他是否重生得救了。我阿们啊，其实我相信啊，鲁易斯骨子里头是一个天主教徒，他是一个文化基督徒，他没有重生得救，但是他的才华横溢啊，可以说他是一个基督教的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一个大作家，但他绝对不是一个真正重生的基督徒啊。尽管如此，鲁易斯说的一些话还是很有深度的，很耐人寻味的啊。鲁易斯说呢，如果神真的应许了，只要相信他啊，在他翅膀荫下我们就无忧无虑、幸福美满的话，那么我们就不用担心传福音了，我们不用传，教会也会人山人海、水泄不通的，很多人自动都会来聚会，但是他们真的是来信神的吗？真的是来敬拜上帝的吗？ 是没错，教会人会很多很多，但是为什么他们要来？是因着错误的动机而来。他们来不是因着他们爱神，要敬拜神，要感谢神，也不是因着看到自己有罪，要悔改，要信主，不，乃是因为他们要过一个无灾无病、幸福快乐的伊甸园生活。哦，弟兄姊妹，这些东西啊，平安、喜乐、医治、神迹、祝福，这些不过是福音的副产品罢了。我再说一次，这一切不过是福音的副产品。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根本原因，我们信神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得到这些东西，乃是因为我们得罪了神，并没有分别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就像浪子一样，我们离家出走，我们离开了我们的天父，我们需要悔改，需要归向神，要顺服神，要爱神，这是理所当然的。但是起初我们信主往往都是稀里糊涂，不明白这些道理。我们来信主不是因为认识到真神的宝贵，也不是因着看到自己有罪需要神的赦免，而是为了追求世上的平安，为了得到世上的满足，得到医治，得到金钱，得到祝福，后来我们才一步一步的醒悟过来，明白过来的。你知道吗，弟兄姊妹，世上的每一个人本的宗教信仰都是这种实用主义。为什么他们要拜财神爷啊？为了升官发财。为什么要拜土地公啊？为了生意兴隆。为什么要拜关公啊？为了得到保护。为什么拜送子娘娘啊？为了早生贵子。为什么拜风神雨神啊？为了风调雨顺。为什么拜菩萨、拜观音、拜保家仙啊？为了平安保佑。都是实用主义啊。如果神真是应许了，信了耶稣，我们就可以无灾无病，凡事兴盛，那么后果会很可怕。我再说一次，如果神真正应许了，信了主就可以平平安安，凡事顺利，那么后果太可怕了。是，很多人会来到教会，但不是为了要悔改，为了要信靠神，乃是为了要医病，为了健康，为了生意，为了儿女，为了升官，为了发财，为了今生的好处，为了暂时的利益，为了吃饼得饱，为了回到伊甸园的生活。正如今天灵恩派一样，他们教会人山人海啊，但是他们信的不是圣经里的福音，乃是成功神学。信耶稣就成功，就发达，就健康，就平安，就顺利，成功神学。你记得吗？当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他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当主耶稣喂饱了5000人的时候，这些人都来拥戴他做王。为什么？因为他们想要有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信仰，要拜一个为自己服务的上帝。哎，多好啊！信耶稣，哎呀，就像有一棵摇钱树一样，摇一摇钱就来。信耶稣就像一个大医生一样，求一求病就好。哎呀，多好！信耶稣就像有个保家仙一样，拜一拜就平安呐。多好！信耶稣就像有个财神爷一样，烧根香就发财。哇，这个神真灵啊，耶稣真灵啊，羊菩萨啊。但这样的神不是圣经中的真神，而是人自己造出来的假神，这是人自己发明的，自己捏造的，为自己服务的，为自我享受的宗教信仰。圣经里头神从来没有应许我们信了主就一辈子平平顺顺无灾无病了，没有。实际上信靠他、住在他翅膀荫下的人，有时候也许会遇到意外、车祸、不幸、下岗、孤单、贫穷。有时候我们这些基督徒、神的儿女也会遭到逼迫、患难，被人弃绝、被人误会、被人排挤、被人毁谤。有时候我们也会生病，甚至患上不治之症，我们会染上瘟疫、染上肺炎、冠心病毒也可能啊。我们也许会经历到痛苦、流泪、心碎、失望，最后如果在我们有生之年主不回来的话，我们的肉体也会死亡的，基督徒也要死的。彼得前书4:12，使徒彼得告诉我们， 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不要大惊小怪，基督徒受苦不是反常现象，乃是正常现象。使徒行传14章22节，使徒保罗对初信的基督徒说，哎，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我再读一遍，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注意啊，必须，不是也许，不是大概，那是必须经历，不是一点点，那是许多艰难。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雅各书1章2到4节说道，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提摩太前书3章12节，保罗对提摩太说，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你定义要做个好基督徒吗？你立志要敬虔度日吗？你必然受逼迫，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既然如此，那信主还有什么好处呢？让我们听听约翰福音14章1到3节，主耶稣给我们的应许。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那里也叫你们在那里。感谢主，我们天上有那不能腐朽存到永远的豪宅等着我们。约翰福音16章33节，主耶稣又说了，是你们在世上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因为在我里面有平安，我已经胜了世界，在主里有平安。这是第一方面我们要了解的事实，神没有应许每一个投靠在他翅膀荫下的人，今生今世都可以过一个无灾无病的伊甸园的平安的生活，没有。那么请问，为什么诗篇91篇要讲得这么绝对呢？完全的拯救，全备的保护，全面的得胜，全然的安息，为什么诗篇91篇讲得这么绝对？这是第二方面我们需要了解的事实，就是圣经不仅仅是诗篇91篇而已。我再说一次啊，圣经不只是有诗篇91篇，换言之，91篇不等于全本圣经。所以我们要把91篇放在整本圣经当中，在这样的上文下理的背景当中来读，不要断章取义，我们要思考整本圣经，全面的认识，平衡的理解，不要随便抓圣经里头一句话啊，因为圣经这句话这么说，所以神一定要那么做，不要断章取义。例如今天有些人提倡方言啊，他们说，哎，你看圣经说的使徒行传2章啊，五旬节说方言，然后8章撒玛利亚人说方言，然后10章哥尼流这个百夫长家里头外邦人家里说方言，19章在以弗所也说了方言，那12个约翰的门徒说了方言，所以凡信了耶稣的人被圣灵充满了都应该说方言，看没有，圣经根据嘛，使徒行传2章8章10章19章，你看没有，所以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说方言，对不对？这叫做断章取义，以偏概全了。这些人只抓住了信了耶稣说方言的这几段经文，却故意忽略了信主之后没有说方言的很多处的经文，他们断章取义，没有考虑到圣经的总原则。我再举个例子啊，还有些人教导神医啊，他们主张只要有信心，你认罪啦，悔改啦，把罪认清，那病就一定可以得医治。他们说呢，你看没有，马可福音16章末了，主耶稣应许了，信的人必有神迹奇事伴随他们，他们手按病人，病人就好啦。还有以赛亚书53章说到，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救赎也包括身体的医治啊。这些人以偏概全，只抓住病得医治的几段经文，却故意不看其他的经文。例如灵后12章，保罗有一根肉中刺，他3次求主，主都不挪去，主对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 提摩太前书第五章，提摩太患了胃病啊，保罗劝他喝一点药酒。请问为什么保罗不为提摩太按手祷告医治他的病呢？为什么不叫提摩太认罪悔改呢？腓立比书第二章，保罗同工叫做以巴弗提病得几乎要死，请问保罗怎么不医治他呢？提摩太后书四章二十节，保罗同工叫做特罗菲摩病了，就留他在米利都。哎，这些人啊，都是虔诚人哦。保罗病了，提摩太病了，以巴弗提病了，特罗菲摩病了，他们都是虔诚人，都是信主的人，为什么他们还会生病？是不是因为他们犯罪了，或者没有信心啊？我们不能够断章取义，不能够一概而论。你不能够抓住一段经文就随便发挥，我们解经要看圣经的上文下理，甚至要看整本圣经的总原则。的确，圣经里头有诗篇九十一篇，九十一篇告诉我们，是的，神的拯救是完全的，他的保护是全备的，是超越时空的，是没有疏忽的。是的，他应许了全面的得胜，他又应许了全然的安息，没有错。但请问，诗篇二十二篇是否也是神的话语？我们翻过去看看诗篇二十二篇一到二节。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远离不救我？不听我哀恨的言语。我的神哪，我白日呼求你不应允，夜间呼求并不住神。你看诗篇九十一篇的确描写一个投靠在神的翅膀荫下的人所经历的完全的拯救、全备的保护、全面的得胜、全然的安息。但是诗篇二十二篇描写一个信靠神的人另一种经历。这两个人都同样投靠在主的翅膀的荫下，但他们的遭遇却截然不同。一个信靠神的人，在主翅膀荫下的人，可能会经历到诗篇九十一篇那样的拯救、保护、得胜、安息；但一个信靠神、投靠在他翅膀荫下的人，也可能经历到诗篇二十二篇那样的痛苦、挣扎、煎熬、考验，甚至到了一个地步，他觉得好像神不再与他同在了，神的翅膀已经收回了，所以他从内心深处呼喊出来：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掩面不看我呢？大卫曾经如此呼喊过，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也曾经如此呼喊过。那么你我这些跟随他的人，岂能逃避诗篇二十二篇的经历呢？我们看到，没错，诗篇九十一篇是神的儿女的经历，没错，但诗篇二十二篇也是神儿女的经历。所以当我们来到诗篇二十二篇的经历的时候，当我们人生经历这些惨痛的遭遇的时候，当我们觉得好像神的翅膀已经收回了，神似乎远离我们、离弃我们的时候，我们当如何回应呢？我们是否只有怀疑神这一条路可走呢？我们是否只有走约伯妻子的路，弃掉神死了吧？不，我们也可以像约伯一样的说，他虽杀我，我对他仍有指望，约伯记十三章的十五节。或者，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当称颂的，约伯记一章二十一节。我们没有必要走上他妻子怀疑神的道路。在这个惨痛的经历当中，我们可以效法约伯的榜样，我们可以选择信靠神，而不是怀疑神。记得约伯记二章第十节，约伯是怎么责备他的妻子的？你说话像愚昧的妇人一样。唉，难道我们从神手里得福也不受祸吗？当我们从神手里蒙福的时候，我们当然要感谢他，但是当神允许灾祸临到我们的时候，难道我们就抱怨神吗？怀疑神吗？不，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不论是顺境或是逆境，我们都要感谢他、赞美他、信靠他。 约伯选择了信靠神。我们也可以像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的末了所说的，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是饥饿？是赤身露体？是危险？是刀剑？是诗篇二十二篇那个悲惨痛苦的经历吗？能够使我们与神隔绝吗？不，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或是任何的祸患、逼迫、打击、病毒、瘟疫，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的。好，这是第二方面。当我们尝试了解诗篇九十一篇那个蒙福的应许和我们实际生活中的挫折所有的差距的时候，如何协调呢？我们再复习第一方面，圣经里头神没有应许我们一个无灾无病的生活，没有。第二方面，圣经不仅仅是诗篇九十一篇，除此以外还有许多别的经文呢。我们不应该断章取义，我们要全面的考虑到圣经的全局。圣经有九十一篇没错，但是也有二十二篇。当我们在诗篇二十二篇的光景当中面临灾难，好像神离弃我们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不一定只有像约伯妻子那一条怀疑神的路可走，我们可以效法约伯的榜样，可以跟随保罗的脚踪，在这些惨痛的经历当中，我们可以继续的选择信靠神，就可以得胜有余了。因为我们知道乌云密布的时候，太阳依然在照耀，云上的太阳。急难临头的时候，神没有离弃我们，也没有撇下我们，我们可以继续信靠他。好，现在第三方面，诗篇九十一篇主要是指向天国的荣耀。九十一篇不单单论到今生今世，更预言到将来的天国的美景。它所描写的不仅仅是今生的拯救，今天生活上的保守而已，最主要的它更指向那个永生里的那个完全的拯救，那个终极的保守。我再说一次啊，诗人在九十一篇里头所讲的不单单是说今天生活上我们会经历到神的拯救、神的保护而已，最主要的他所指向的乃是主耶稣再来的时候，神的百姓在神面前所得到的那个完全的拯救，那个终极的保守，那个最后的胜利，那个永远的安息。所以诗篇九十一篇其实是个预言啊，先知的预言，指向当新天新地来到的时候，神在每一个信徒身上所要成全的那个全备的救恩。所以当我们读到诗篇九十一篇的时候，不要只想到今天明天人生这七八十年啊，柴米油盐酱醋茶，神怎么帮助我，不要近视眼，要把眼光放远，要看到哇，当基督再来，他国度彰显，他成全救恩的时候，那个时候诗篇九十一篇就要完完全全点点滴滴一字不漏的应验在每一个信靠他的住在他翅膀荫下的人的身上，完全应验。主耶稣说了，天地都要废去，我的话一点一划都不能废去，都要成全。虽然今天我们这些住在他翅膀荫下的人，我们可以完全的信靠他，但是有时候我们的心仍然会破碎，会不会？当意外临到的时候，我们会失望心碎，当我们患绝症的时候，我们会心碎，当我们所爱的人离世的时候，我们会失望，当我们婚姻受到打击的时候会心碎，当儿女悖逆的时候，教会分裂的时候，众叛亲离的时候，意外发生的时候，甚至感染上肺病的时候，是的，我们会心碎。虽然你一生都投靠在他的翅膀下，但有时候我们仍然会遭到灾难，而且有时候甚至十分严重的灾难。好像在文革期间，很多虔诚的信徒遭到了迫害、监禁、杀害。今天也是啊，凡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都要受逼迫。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甚至圣经里头在启示录和但以理书都预言了，将来在大灾难的日子，神的百姓、虔诚的信徒会再一次遭到屠杀。神会允许敌基督得胜， 哇，胜过我们，而且胜了还要再胜。神允许黑暗的势力嚣张一时，得逞一阵子。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可以说，诗篇九十一篇还是真实的应验在我们身上了。为什么？因为这些应许要等到耶稣最后再来的时候才能够完全应验。我们知道，在我们人生最黑暗、最孤单、最痛苦的时刻，神仍然没有离弃我们，他大能的翅膀并没有收回，以马内利，他仍然与我们同在。正如以赛亚书63:9说的，他们在一切苦难中，他也同受苦难。士师记10:16，耶和华因以色列人受的苦难就心中担忧。弟兄姊妹，当我们受苦受难的时候，要知道神不是冷漠的，他不是远远的坐在高天之上，隔岸观火，漠不关心，见死不救，让我们自生自灭。不，圣经说，在我们一切的苦难中，他也同受苦难。他为我们心中担忧，他心痛如绞，他感同身受。弟兄姊妹，你痛他也痛，你哭他也哭，你难过他也难过，他跟我们一同流泪，一同受苦，同甘共苦。他的翅膀总是覆庇着我们，他常与我们同在，他从来没有离弃过我们。既然如此，那为什么他不救我们脱离苦楚？既然如此，为什么他不帮帮我们？是不是他故意要整整我们？不，他乃是为了我们的益处。什么益处？不是眼前的，乃是将来的益处。不是暂时的，而是永恒的益处。不是地上的，而是天上的益处。为了那将来天上的永远的极重无比的荣耀，神宁可忍痛，让我们这些他所爱的儿女在地上经历一时的至暂至轻的苦楚。罗马书5:3，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愧，那等候耶和华的必不至羞愧。雅各书1:3-4，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所以弟兄们，不要半途而废，不要小心，不要疑惑，要继续信靠，不屈不挠，坚忍到底，继续投靠在他翅膀的荫下。彼得前书4:13，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彼得前书1:6-7，虽然如今你们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罗马书8:18，保罗说，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啦。阿们。所以弟兄们，不要灰心，不要丧胆，不要垂头丧气，因为我们的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哥林多后书4:17-18继续说，我们这至暂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那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哈利路亚。没错，今天这些瘟疫、这些病毒仍旧如此残酷无情地降在我们身上。没错，虽然这些飞剑祸患今天依然这么凶猛地打击着我们，但我们却知道那最终的祸患会不会临到？不会的。那最后的灾害会不会临近？不会的。诗篇91篇在主耶稣再来的那一天就完全的成就在我们身上了。那最终的祸患，那个地狱的审判必不临到我们，那个最后的灾害，那个将来的愤怒必不挨近我们的帐篷。 那住在神翅膀荫下的人，那投靠他的人，最终我们所等候的不是死亡，不是火湖，不是地狱，不是毁灭，不是绝望，我们所盼望的乃是永生，是天国，是喜乐，是平安，是荣耀。我们所等候的是那新天新地，那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有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你记得你准备出嫁的那一刻吗？兴奋不兴奋？等到我们天上的丈夫，那个完美的新郎来迎娶我们，参加羔羊的婚宴，到那一天，他要擦去我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不再有悲哀，不再有哭嚎，不再有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那一天，诗篇九十一篇就完完全全的应验在每一个信靠他的人，住在他翅膀荫下的人的身上。在今生多少次，神已经让我们初尝了一点点这个完全的拯救。记得那首歌，主啊，你就是大海中的船，在你船上是何等平安，怎能忘记那一次次的拯救，疾病中医治，困苦中安慰，孤单时你常陪伴。我们今生的这许许多多的小恩小惠，就像天上大餐之前的小菜一样，味道好不好？那个小菜，哇，这个小菜真开胃，真好吃啊。但这并不保证你一生一世都无灾无病了。然而我们知道，有一天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就要享受天国的大餐，那个最后的羔羊的婚宴啦。我们今天的小菜都如此丰盛，那何况将来的大餐呢？到那个时候，诗篇九十一篇就完完全全应验在你我的身上。因为我们知道，那最终的敌人死亡、罪恶、撒旦都已经彻底被踩在主耶稣基督的脚下了。我们这些信靠他的人，虽然今天有时候我们会被人践踏，遭人轻弃，但是终有一天我们要踩在狮子和大蛇的身上，那个时候我们要确确实实经历到神所应许的那完全的得胜，那个最终的败坏、毁灭、死亡都不会临到我们身上。我们会看到魔鬼撒旦被投入硫磺火湖里，他要失败，我们要得胜，最后我们一定会凯旋而归，靠着那爱我们的主，我们已经得胜有余啦。而且最后，请问我们会不会长寿啊？我们会不会看到他救恩最后的果效呢？肯定会的。正如91篇的最后一节16节说的，他要使我们足享长寿，将他的救恩显明。神会赐给我们的的确是个永远的生命，是个全备的救恩，我们会比死亡和阴间更加长寿，我们要看到死亡的葬礼，但我们将足享长寿，永远不死，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正如哥林多前书15章54到57节说的，那是经上所记，死被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了。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哈利路亚，全然的得胜，胜过死亡。弟兄姊妹，你见过基督徒的死没有？基督徒的死跟外邦人的死有什么不同？在一个真信徒的葬礼上，虽然我们流泪难过，但那不是绝望的泪水，因为他们不是死了，而是睡了。死了是永别，睡了是暂别。死亡不是基督徒人生的终点，死亡不过是一道门，你轻轻一推过去就进到永生了，在那里不再有死亡，不再有痛苦，不再有悲伤了。当我们在世上咽下最后一口气，我们就跨入那永远的荣耀中。弟兄姊妹，这是诗篇91篇神给我们的应许。哇，何等荣耀的盼望，哈利路亚。我们这些信靠神的人，正如诗篇91篇最后14节说的， 他确实要搭救我们，把我们安置在高处。十五节，在极难中他要与我们同在，他要搭救我们，使我们尊贵。十六节，他要使我们足享长寿，将他的救恩显明给我们。哈利路亚。弟兄姊妹，今天神的翅膀仍旧在向你我展开，他正在邀请我们每一位回到他的翅膀荫下，享受那完全的拯救和全然的安息。请问你愿意吗？然而当你来到他翅膀荫下的时候，你会有一个新的发现，就是不是坏事临到好人身上，而是在他翅膀荫下好事会临到坏人。我再说一次，在他翅膀下不是坏事临到好人，乃是好事临到坏人。正如诗篇103篇第十节说的，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相反的，十二节，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我们这些本来罪孽深重，这该死该灭亡的人，在他翅膀荫下竟然得蒙赦免，得蒙洗净，这些大好的福分竟然临到我们这些不配的罪人。虽然我们常常不好，我们用脚踢刺，我们不知感恩，但他仍然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他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虽然很多时候我们拒绝荣耀他，不愿意感谢他，不肯顺服他，但他仍然救我们脱离生活中的许多的灾难、疾病和痛苦。这就是在他翅膀荫下的新发现。哇，他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他对我们的宽容是何等之广啊！不是坏事临到好人，乃是竟有好事临到我们这些本来该死的罪人身上。哎，如果坏事临到我们，那我们是罪有应得，我们活该啊！但如今竟有好事儿临到我们，他竟然愿意恩待我们，赦免我们，又将救恩白白的赐给我们。哇，真是奇异恩典啊！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这本来该灭亡的人，如今他反而赐给我们永生。这真是福音啊！这是神要告诉你我的大好消息。看哪，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此时此刻，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神的翅膀现在正在向你张开，请问你愿意回到那双大能的翅膀底下，再次体会到他对你的深恩厚爱吗？来吧，回家吧。
没有一个忧患耶稣不能担当，没有一痛苦耶稣不能背负，我要向高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你而来，没有丰盛的慈爱赐给凡求告你名，你的爱总是不离不弃，怜悯如江河涌流，在我敌人面前摆设筵席，使我的父辈们 必永远纪念，与我所立的约，是我领受丰盛的看顾，处处看顾。 的胸口。